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一生在世，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最终都要殊途同归，撒手尘寰。
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那就是神。请听《列王纪查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张晨，愿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列王纪查经》。今天是我们《列王纪查经》的第19讲。在查考《列王纪》的过程中，我经常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属灵生命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且一旦倒退，后果非常可怕。这个原则我们在《列王纪》里随处可见，我们千万不要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很多基督徒喜欢谈论神的拣选，他们认为一个蒙神拣选的人是有永远的保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神都会保守他，即使他不顺服，神也会保护他。如果一个侍奉神的人突然倒退，突然离弃了神，普遍的结论就是他没有蒙神的拣选。这样的解释简单易懂，似乎很合理，但圣经可不是这样教导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列王纪上已经看过了几个蒙神拣选的人，我们看过了所罗门、耶罗伯安、犹大神人、老先知。所罗门是神拣选的王位继承人，虽然他是神亲自拣选的，但最后却成了一个作恶的人。耶罗波安是神拣选的以色列王，但他最后却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犹大神人也是神拣选的，因为每一位真先知都是神呼召神拣选的。虽然如此，这位神人最后却因为违背神的命令而被狮子咬死。当然老先知肯定也是蒙神拣选的，但他老年的光景真的令人忧伤。这里我需要做一点补充，虽然犹大神人被狮子咬死，但这不意味着他是一个作恶的人，我们不能将他和耶罗伯安或者老先知相提并论。犹大神人是因为一时不警醒而跌倒，如果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神是恩慈的，他可以给他第二个机会。但列王纪所关注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神子民整体的属灵安危，所以神必须用这种严厉的方法来惩罚犹大先知， 因为一个不顺服神的先知会给神的子民带来极深远甚至无可挽回的坏影响。为了神子民的益处，神只好杀一儆百，来警惕其余的先知。不警醒的代价是可怕的。神要提醒他们，神子民面临属灵灾难，匹夫有责，特别是神所拣选的先知们，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守望人，所以那些牧养神子民的牧者，他们都身负重任，必须时刻警醒。所罗门、耶罗波安、老先知、犹大神人，这些人都是神拣选的，为什么最后都失脚跌倒呢？我们以为神所拣选的，神必然会无条件保守他们，但事实并非如此。神拣选或者呼召一个人，是要将一个使命交托给他，神也会赐给他所需要的恩典，好帮助他完成使命。但这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永远不会失脚跌倒，甚至离弃神。我曾经说过，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一个蒙拣选的人必须不断顺服神，才能支取神的恩典来完成使命。正因如此，神三番五次提醒所罗门和耶罗波安要谨守神的律法典章。圣经也用老先知的例子提醒那些年长的传道人和牧师，要持守住对神的起初爱心，不要让魔鬼借着世界慢慢侵蚀你的信心。如果你向世界、向罪、向肉体妥协，久而久之就会变得像老先知一样，徒有一个属灵外壳，因为神已经不再使用你了。神不能使用你祝福他的百姓，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绊倒、害死那些年轻的信徒。老先知身在以色列，却不能带给以色列属灵复兴，最后还害死了年轻有为的神人。教会不能复兴，问题可能不在年轻信徒身上，而是在老牧师、老传道身上。我们当重新检讨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要做一个害人害己的老先知。圣经给予耶罗波安的评价是非常非常的负面。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神要拣选这样的人做以色列的王呢？难道神不知道他的为人吗？神岂不是全知的吗？为什么他会失误呢？其实在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之前，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所罗门非常欣赏他的才干，所以派他监管一切的工程。耶罗波安不仅能干，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我们在列王记上11章27节已经看到，他因为不满所罗门王为了自己的功臣劳财伤民，就跟所罗门起了冲突。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敢言的人，即使面对所罗门，他也照样表达自己的意见，绝不妥协。正如此，他才得罪了所罗门。所以从管理的角度看，耶罗波安是很有领导的才能，他敢于反对所罗门对其余支派的不公平政策，这证明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个一无是处、自私自利的人。神拣选他，正是因为他有这些好的素质。但不要忘记，神不是要拣选完美无缺的人。虽然我们有很多缺点，但神还是愿意给我们机会，他愿意栽培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在列王记里，每当神拣选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提醒他要谨守神的命令。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用他的律例 典章来保护引导我们。犹大神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神为了保护他，在他离开犹大前已经嘱咐他不可以在伯特利吃饭喝水。这个命令不是要管辖他，也不是不想给他自由，而是为了要保护他。为了他的属灵安全，神嘱咐他完成任务后就要赶紧离开，不可以在那里逗留。但犹大神人没有认真的听从神的吩咐，结果丧了命。但愿这个例子也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肠。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禁止我们做某些事，而且这些事看起来也无伤大雅。凡神嘱咐我们的事，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为了我们的益处。可能现在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明白他的美意。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列王记上》14章1-18节。这段经文是跟耶罗伯安有关的。我们可以先看1-3节，《列王记上》14章1-3节。这里说到，那时耶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耶罗伯安对他的妻说，你可以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伯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这民的王，现在你要带10个饼与几个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13章的结尾告诉我们，耶罗伯安没有因为犹大神人的预言而离开他所行的恶，他继续立凡民为祭司，鼓励以色列人在他所设的丘坛上献祭。耶罗伯安不理会神的警告，一意孤行，于是神只好用另一种方法来唤醒他。有一天，他的儿子亚比亚患了重病，奄奄一息。耶罗伯安就像很多基督徒那样，没事时就我行我素，完全不理会神的命令。但是一旦出了问题，就会想起要祷告神。正当儿子病入膏肓时，耶罗伯安突然想起了先知亚西亚。先知亚西亚曾经预言耶罗伯安会成为以色列王，后来果然应验了。耶罗伯安希望先知亚西亚可以奉神的名宣告孩子的病得痊愈，可是他又不敢去见先知，因为他没有听从先知的忠告。但是他爱子心切，最后只好建议妻子改装成平民到示罗找先知亚西亚。耶罗伯安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他害怕先知亚西亚知道妻子的身份。如果先知知道妻子的身份，他可能会说出不吉祥的话。耶罗伯安的心里真是令人费解，他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但自己却不肯顺服神。他相信神是无所不知的，但却以为自己可以瞒天过海，蒙骗神的先知。这种心理似乎很奇怪，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待神的。他们自称相信神，但却我行我素，目中无神。他们自称神是全知的，但却经常在暗中犯罪，表里不一。所谓旁观者清，当我们看耶罗伯安时，都会摇头叹息，不屑一顾，但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却视而不见。这就是罪的可怕，它令我们陷入自欺。我们继续看第4-6节。第四 到第六节说，耶罗波安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到了亚西亚的家。亚西亚因年纪老迈，眼目发紫，不能看见。耶和华先晓谕亚西亚说，耶罗波安的妻要来问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他刚进门，亚西亚听见他脚步的响声，就说，耶罗波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第四节告诉我们，亚西亚已经年纪老迈，眼睛失明。即便耶罗波安的妻子不改装成平民，亚西亚也不会知道他是谁。但奇妙的是，虽然亚西亚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了，但他的属灵眼睛还是明亮的，他对神的声音依然非常敏锐，神已经将一切的事向他显明了。亚西亚能够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事，因为他敏感神的声音，神能够带领他，他不愧为神的先知。属灵生命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肉身感官，而是我们的心灵感官。耶罗波安的妻子改装了自己，即使眼睛正常的人也未必能够认出他是谁，但是靠着神的启示，亚西亚马上就能道出他是谁。亚西亚和耶罗波安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耶罗波安身强体健，眼睛明亮，精明能干，但却不能被神引导。亚西亚年纪老迈，眼睛失明，行动不便，但他敏感神的声音，能够被神带领。你想成为哪一种人呢？侍奉神不是靠我们的才干、能力、智慧，而是靠神的带领。要得到神的带领，我们就必须做一个清心的人，唯有清心的人，神才会带领。如果神不带领我们，我们又如何能够带领别人呢？最终不是成了瞎子领瞎子吗？第六节告诉我们，耶罗波安的妻子刚踏进门口，先知已经道出他的身份。可想而知，当时耶罗波安的妻子肯定非常吃惊，不知所措。他花了很多心思和时间才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普通妇女，没想到一进门还没有开口已经被人识破了，真是尴尬。其实这还不是最糟的，亚西亚接着要说的话才真是令他魂不附体。我们看第七到十二节。第七到十二节说，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已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先知没有向耶罗波安的妻子说吉祥的话，他不但宣告耶罗波安的儿子会死，而且神会降更多 更大的灾祸在耶罗波安的家。什么样的灾祸呢？就是神会杀死他全家的男丁，而且都是死无葬身之地。为什么神会待他这么严厉呢？原因就在第八和第九节，因为耶罗波安藐视先知的话。耶罗波安不敢见亚西亚，是因为他没有履行先知的嘱咐。他以为可以对先知的话充耳不闻，也不会有任何后果。但是藐视先知的话就是藐视神，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现在亚西亚就吩咐耶罗波安的妻子转告耶罗波安，神会审判他的全家，因为他藐视神的命令，没有遵守神的诫命。其实在先知亚西亚初次和耶罗波安见面时，他已经嘱咐耶罗波安要听从神的吩咐，遵行神的道，效法大卫，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神赐给他以色列十个支派的条件。但是当耶罗波安掌握大权后，他将神的命令抛在九霄云外，他随自己的意识治理以色列，使以色列人陷在拜偶像的罪中。耶罗波安的恶行使到他全家后继无人，他的恶行不仅害了他全家，还给以色列国带来亡国之灾。我们看15和16节，15和16节说，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神不仅要降祸耶罗波安全家，他还要击打以色列人。这里的以色列当然是指北国。神要将以色列人从应许地拔出来，将他们分散在大河那边，大河就是今天的幼发拉底河。神已经计划要驱逐以色列人，将他们赶到遥远的东方人之地。耶罗波安的罪不仅害了他全家，也害了以色列。耶罗波安的恶行为以色列国撒下了亡国的种子。教会的牧者责任何等重大，我们的抉择会直接影响教会的属灵前景。我们真的要学习以恐惧战惊的心来带领教会，千万不要步耶罗波安的后尘，成为一个害人害己的牧人。北国就是以色列，是在公元前722到721年间灭亡的。耶罗波安作王时大约是公元前931年到910年。为什么神这么早就预言以色列的亡国呢？这是不是神预定的，所以无法更改呢？为什么神不干脆让北国在耶罗波安作王期间亡国呢？神这么早就预言北国亡国，就是为了要给以色列机会时间悔改。如果以色列不想亡国，不想被神弃绝，就要趁早除灭不信悖逆拜偶像的恶行。遗憾的是，耶罗波安之后的以色列王都没有将先知的预言放在心里，他们也不把耶罗波安的下场当作借鉴。正因如此，北国以色列注定要灭亡。在13章，神透过犹大神人警告了耶罗波安，但他似乎无动于衷，依然故我。耶罗波安的心已经变得非常刚硬，神知道他对先知亚西亚的话也一样无动于衷，所以这次神给了他一个不好的预兆，希望透过这个预兆能够唤醒他。 我们看第十三节，第十三节说，以色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埋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这个预兆似乎非常残酷，因为耶罗波安的儿子是个好人，最后却成了一只代罪羔羊。其实这个预兆是神的怜悯，目的是要唤醒耶罗波安，好让他尽早回头。耶罗波安心里刚硬，神只得用严厉的方法来震撼他，可惜他依然无动于衷。虽然耶罗波安的儿子必须死，但这也是神的怜悯，因为这里说到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神纪念他的善行，提前让他离世，不用面对将要临到耶罗波安家的灾难。我相信大家都认为死亡是不幸的，如果有年轻人不幸过世，我们都认为对方很不幸，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死也是神对人的怜悯。耶罗波安平平安安的离世，他似乎不需要为他的恶行付上任何代价。他的儿子是个好人，却因他而早逝，从人的角度看这很不公平，但神的道路比我们高，他是绝对公平的。耶罗波安的儿子早逝，不是神不公平，而是神的怜悯，神纪念他的善行，所以救他脱离耶罗波安的家，免得他在耶罗波安的恶行上有份。十七和十八节告诉我们，当耶罗波安的妻子回到了德撒，刚进门儿子就死了，这是神给耶罗波安的预兆。可惜耶罗波安依然无动于衷，继续行恶，完全漠视神的警告。好了，我们今天的列王记查经就查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